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天成跟陈然组成的天然的组合。
嗯，是的。今天呢空气有点凉啊，然后在这个
你是说外面的温度还是说室内的温度？
室内的温度炎冷。
其实外面是很热的啊。
对，是的。
但是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这个房间因为一定要开空调，如果没有空调我们就会憋死的。但是一开空调呢可能就会很冷
啊。但是我现在感觉不冷了，现在感觉特别的温暖。
因为我们借了一个披肩呢。
这是我们同事之间的温暖。那我也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能感受到我们在这个录音室里边这种温暖呢，我们也希望传递给听众朋友们。
对，是让我们的听众呢也感到我们所传递出去的温暖。
是的。
其实人与人之间呢，我们真是需要有一些的温暖。这个温暖并不一定就是那种体温能感受到，但是我们心灵能感受到的温暖呢。
嗯，是的，我今天就是切切实实感受到心灵和身体上都感受到了这样子的温暖啊。那么其实我们有时候在跟人和人的交往当中，我们就感受到的并不是温暖，而是一种受伤害。比如我想问一下天成，你有没有试过被人家有讥笑这样的经历啊？
有的，都是有的。
哦，
那有的时候呢是直接讲出了一些你不爱好听的话。有些的时候呢就是好像是一种玩笑，但是你一仔细一听呢都是对你的讥笑啊。那我都是有经历过的。
那你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那心里是不好受的，但是我想可能有很多的原因让他能讲出这些话。所以呢我觉得其实人呢当他讲出话的时候呢，他可能有不同的动机。那我能够体谅这些人他们可能有不同的动机，那我也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这些的处境啊，那我也去学习的。
是的，其实我觉得特别好，天成讲的，就是当我们现在可以去想到对方说话或者讥笑我们的动机的时候，可能我们更容易去接受别人呢。那通常有哪些动机呢？
其实呢，我们发现有四种动机啊，就是讥笑别人的时候，一个呢就是嫉妒，出于嫉妒；第二呢出于自卑；第三呢是不了解；第四呢就是有趣。那嫉妒呢，我们是最常见的啊，就是当一个人比如说在工作的地方能力比你强的时候，自然就产生一种畏惧害怕，怕你取代了我的位置，或者是你比我得到了更好的好处，那因此呢就产生了嫉妒。这种嫉妒呢有的时候是用言语来表现出来的，比如说嘲笑啊，就贬低别人，
贬低对方，
你有什么了不起啊什么。那有的时候呢是用一些的动作，用一些的行为来去表现的。但是呢不管怎么样都是对别人的一种嫉妒。第二呢就是自卑。那其实自卑跟嫉妒呢就好像一个钱币的两面。当看到别人比自己好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这种嫉妒，但是有的时候呢觉得自卑啊，就是不如人家了。当你觉得不如人家的时候呢，其实是比那个嫉妒更轻微一点的表现，但是呢也是充满了很不安全的感觉。那比如说你嘲笑一个人，你这个人长得怎么又胖又丑啊。那其实这种话呢一方面就是来嘲笑人家了，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是真是自己在某些的方面也有一些的问题，比如说自己的确长得有些胖啊，或者是有一些的丑啊。那用这种方式来贬低对方。
明白了，是不是因为他自己的内心对这方面是有自卑，或者是不能接受 某一方面，
对，
所以他就会把这个话这种去说别人，
对，
哦，
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嫉妒跟自卑呢都差不多的，只不过一个轻一点，一个重一点。那还有呢，就是不了解。那有的时候呢，当他讲出这些话的时候呢，可能是不同的原因，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好玩，
嗯，
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出于这个嘲笑。那比如说，当你看到，比如说路上看到很多有残疾的人。那有的说啊，这个人哈哈，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
走
路这
个样
子啊，这个人说话这个样子。其实呢，你发现年轻人很多的小孩子会容易的，成年人多多少少可能有一些，但是大部分人呢都不会直接的去讲的。那如果比如说年轻人看到有一个残疾人走路有一些缺陷或者看不到东西的时候呢，他用一些的话啊表示哇，这个人怎么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其实他是。出于嘲笑，但是呢也是不了解的。那所以现在我们很多的地方来推动啊，让不同的人去了解那些有需要的人，不同残疾的人，让他们也知道其实他们也是社会当中的一份子。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中去了解认识的过程。还有呢就是有趣，那真是他觉得是自嘲或者嘲笑别人，用这种方式呢提出一种共同的话题啊，比如
开玩笑这样子，
对，比如说新来一个同事，那大家就找出他的一些值得去提的问题，然后就嘲笑他啊，这个人哎怎么长得那么矮呀，就引起一些话题，其实呢觉得有趣，但是对对方呢其实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情况的
啊。是的，就是我其实也听过一些沟通的高手说过啊，他说在人群当中你要想讲有趣的事情的时候呢，你来自嘲，但是不要去嘲笑别人。
对，自嘲的时候呢，其实一方面就是不会攻击别人了，
对，
但同时呢我觉得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肯定了。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长得胖，我说我自己长得胖的时候不是一种真是觉得自己不行，那对自己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了
啊。对，其实你当你自己在说自己是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别人反而不会把这个问题来攻击你了。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呢我们要懂得一些方法方式，
是的，
知道看时间看地点，也知道怎么样去让别人也得到好处，自己也不要受到伤害。所以呢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用个温度来去表达的，我们需要温度的啊。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无怨无悔的人生。
我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这样待我？
都是因为他才让我不快乐，
如果当初不这样做，我就不会那么痛苦。
只惜懊悔，人生没有回头路，
牢骚不能帮你解决问题，
懊悔不能帮你过得更好，
安心帮你远离抱怨，开始积极人生，
无怨无悔的人生。
认识自己，用实力回应别人的轻视和嘲笑。真正的强者不会逞口舌之快，不会争一时的长短，而会用实力让对手匍匐在自己脚下。在一个陡峭的悬崖下，有一个不知名的山谷，谷中杂草丛生，郁郁葱葱。秋天，一颗百合的种子被风姑娘带到了这里。第二年春天，小小的百合使劲儿钻出了地面，抽出嫩绿的叶子，跟周围郁郁葱葱的杂草一起跳舞。嘿，老兄，去年我好像没有看见你呀。一颗杂草冲小百合喊道：哦，我是去年秋天才来到这里的。小百合快乐地回答道：能和你们这些不同种类的朋友一起生长开花，我真是太开心了。哦，杂草惊讶地问道：不 同种类，你不也是一棵草吗？你还想要开花？别做梦了。不，我是百合花，我能开出白色的花朵。小百合认真地答道。哈哈哈，小百合的话引来的是一阵哄笑。接着杂草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嘲讽他，明明是棵草，偏偏说自己是花，摆出一副高贵的样子，恐怕你还没从梦里醒过来吧。杂草的话令小百合很伤心，但是她越辩解，周围的冷嘲热讽就越厉害。小百合干脆闭上了嘴巴。我会开花的，等我开了花，你们就无话可说了。从此，小百合努力地生长，它默默吸收阳光雨露，努力抽枝长叶，等待花开的时节。初夏时分，年轻的百合花忽然在一夜之间开出了晶莹剔透的白花，那么高贵，那么漂亮，野草们目瞪口呆，无话可说了。此后的几年中，百合花一直努力地开花结籽，并让它的种子随风散落到山谷的各处。几十年后，原本一片杂草的山谷已经开满了百合花。后来的百合都始终谨记第一株百合的教导，不要管别人怎么说，你只要全心全意默默地开花，就能证明你的不同。如果你被人轻视，被人嘲笑，如果你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请不要选择抱怨和争执，更不要采取攻击的方式来回应，因为这些都不能改变什么。你应该向故事中的小百合学习，忍下一时之气，默默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用你的实力和业绩给予那些轻视你的人致命的回应，并告诉他们，讥笑冬树的光秃，不是树的悲哀，而是你的愚蠢。
讲到有关这个用实力来回应别人的轻视或者嘲笑，其实呢，嘲笑或者是讽刺啊，那我们常常会经历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去回应呢？刚才我们在这个播送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也做了一些的讨论，其实呢也是不容易的，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直接的去把它顶回去，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些幽默的方式啊。所以呢，我觉得五个方面吧，就是总结一下。第一呢，就是无视，就是我不要去直接的回应他，就是坦然的一笑置之，就是不去有任何的回应了。
哎，这一点啊，我想问，无视和逃避是两回事哦。
嗯，
啊，无视呢，并不是说啊，那就算了，我就逃避，我不敢去面对这个问题啊。无视是我知道你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嗯，
是因为你自己嫉妒啦、自卑啦，或者是什么不了解的原因，而是我更有更高的层次，我很坦然的一笑置之，我不跟你计较。
对，有的时候呢，有些人不值得我们去回应。比如说他总是对什么人都是这样
的
话，哈哈，就是这样了。
对，我就不浪费时间了。
对，那第二呢，就是反击回去了。有些人呢，就是他，一旦不断的往前去踩你
的底线，对，
得寸进尺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直接的回应，就是让他颜面扫地了。
没错，他就知道 其实你也是一块硬钢啊，他还不敢随便来踢，对吗？
对，所以呢，当我们去知道对方的这个缺点的时候呢，你用一点点去回应他的时候，他下次不敢再回应了。
没错。
第三呢，就是直接的沟通。那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有一些正面的沟通的方式，然后跟他去谈，让他也去了解我的心态，然后呢，这样呢，让大家都能够接受。第四呢，就是幽默的方式来化解。有的时候呢，用一些的幽默呢，也是一个解答的方法。你说我胖，我就是胖啦，有什么了不起呢？你不也是这样差不多吗？那用这种方式呢，就是跟他有一个回应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是用一些的高智商，就是 EQ 啊，高的 EQ 情绪智商来去回应。第五呢，就是顺着对方走，就是哈、你说我哈哈，对呀，你说的对呀，用这种幽默的方式呢来去回应呢，也是一种表达。
我就觉得其实刚才啊，天成跟我们又说了五种的回应方式啊。其实这五种回应方式，我觉得有时候是需要我们自己有意识的去意识一下自己通常是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去回应别人的。
对，
当你真的是知道这样子，知道去别人嘲笑你，你是有能力去回应的时候，反而别人的嘲笑就失去了这种的杀伤力了。
但是我觉得最主要就是用实力来回应啊。
嗯、
我们知道这个梅兰芳啊，以前是他是这个唱戏的非常著名的一个这个专家、啊，
京剧的大师。
京剧的大师。
对。
那么他呢，在年轻的时候，他想去学找老师啊学艺，结果师傅看他就没有收他，为什么呢？因为他长了一双的这个眼睛，脸皮很厚，眼睛皮很厚，所以呢，给人家感觉好像死鱼的眼睛。而且灰暗会呆滞，所以他直接就跟这个梅兰芳讲，你是这样的人，我不收你，不是这个材料。但是梅兰芳呢，就训练自己，他去看天、看鸟，观察鸟的时候，让他眼睛有灵活，然后观察鱼，那个鱼在你动的时候，你跟他观察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对眼睛的一个训练，所以他不断的训练，然后以至于让老师能够接受他。所以用实力来去证明自己能够自己可以做的时候，就不怕人家的嘲笑了。
饮之乐夜哈雅卷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从父而来的独一爱子的荣光，充满恩典和真理。
独一永恒荣耀的真宰，借着创造万物，显出属天的智慧和能力。
美善圣洁慈悯的上主，借着道成肉身，彰显天上的形象和荣美。
认识道成肉身的真宰。
那么羊如何认识那牧人的声音呢？古时巴勒斯坦地区的牧人和他们的羊有密切的关系，每只羊每天都会多次的到他的牧人那里，牧人用手摸羊的鼻子和耳朵，又用手抓羊的下巴，羊也用它的身体去摩擦牧人的脚。牧人坐下来的时候，羊就用面去摩擦牧人的面。羊和牧人这样亲近几分钟以后，就回到自己原来吃草的地方。牧人有时候也会在羊耳边说些话，又或者喊叫羊的名字。相信虽然羊听不懂牧人在说什么，但也一定熟悉他的声音。听说以前呢，有一个牧人，他牧养的羊群中有一只特别顽皮的羊，往往会偏行几路，不时在荒野迷失，叫牧羊人不得不撇下其他的羊去寻找他。有一回，牧人拿起他的牧杖，忍痛向这只瘦小的羊小腿打下去，羊痛到跌倒，腿受了伤，不能走路。于是牧人细心地将他的腿包扎好，让他拖着受伤的腿在羊群的后面慢慢地走。 要到上山下岭或者行过满地碎石的峡谷时，牧人就把他抱起来放在自己的肩膀上，背着他走。羊要喝水的时候，牧人就给他水喝，休息的时候又选择柔软的草让他躺卧。牧人就这样一直细心地爱护看顾他，直到他完全的康复，能够自由地行走。从此以后，这只羊在羊群当中总是抢着依偎在牧人的身边，几乎是寸步不离。牧人也喜欢把这只羊的故事告诉别人，说他为什么始终靠在他的旁边。耶哈雅卷十章十四到十五节，主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好像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耶哈雅卷一章四十二节，主认识布特鲁斯，并把他的名字由西门改为基法，翻译出来就是布特鲁斯，意思就是石头。路加卷十九章五节，主看见撒该，就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我想撒该一定很惊奇，一直在猜想主怎么知道他的名字呢。耶哈雅卷二十章十六节，麦尔焉认不出复活以后的主，直到听到主叫他麦尔焉，他就醒悟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就是老师的意思。麦尔焉认识主的声音，就像羊认识牧人的声音。耶哈雅卷十七章三节，我们要认识独一真主以及主所差来的尔撒麦西哈，这就是永生。这认识不只是头脑上的认知，更是由于与主有灵里有亲密的相交，借着灵修、读经、祷告，而且相信顺服。提摩太二书二章十九节说，然而主坚固的根基已经立定，上面借着这样的印，主认识属他的人，和凡称呼主名的人都应当离开不义。好牧人为羊舍命。耶哈雅卷十章十一节，主说，父爱我，因为我把生命舍去，好再把它取回来。没有人能夺去我的生命，是我自己舍去的。我有权把生命舍去，也有权把它取回来。在耶哈雅卷十章十七到十八节，所传给你们的道，就必靠着福音得救，不然就是徒然相信了。我从前领受了又传给你们，那最重要的就是麦西哈照着天经所记的为我们的罪死，这是从我的父所领受的命令。卓尔撒是甘心乐意自愿为我们舍命，不是被迫的，也不是敌不过强敌而被杀的。主最后一次得胜地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明知前面有十字架，明知祭司文士要捉拿他，却光明正大地走在成千上万来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犹太人中间，骑着驴进城。他坚定地朝着死亡的路走去，他说，没有人能夺去我的生命，是我自己舍去的。在耶哈雅卷十章十四到十五节，主说，我认识我的羊，好像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父认识我，也就是父信得过我，把救赎工作托付给主尔撒。我也认识父，是指到主回应主对他的信任，顺服天父的旨意，完成了救赎大功。主有权柄舍命， 也有权柄取回来，他死后第三天就复活了。在哥林多前书15:1-4说，弟兄们，我要把我从前传给你们的佳音向你们讲明，这佳音你们已经接受了，并且成了你们信仰的稳固根基。如果你们持守我传给你们的道，就能靠着佳音得救，不然就是徒然相信。我从前领受并传给你们的最重要的，就是麦西哈照着天经的记载为我们的罪死了，又埋葬了，又照着天经的记载第三天复活了。这福音是最重要的内容。
我们从这里面看到有两幅很深刻的图画，一个呢就是那个牧人呢认识每个羊，甚至可以叫出他的名字。那第二呢就是他可以为羊呢做出一切，甚至为羊舍命。所以这就是主尔撒，他就是我们的大牧人，他认识我们，而且他为我们舍命，让我们这些羊能够回到我们的天父的面前。最后我们看一段经文，在23:1-2，
主是我的牧人，我必不会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幽静的水旁，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了自己的名，他引导我走正路。
我们的主他知道我们，认识我们，当我们有任何的需要缺乏的时候，他会供应我们，更是他要引领我们走这个人生的道路，他可以让我们的灵魂苏醒。所以当我们在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他为我们牺牲，来让我们靠着主的救赎，我们恢复我们的灵魂，跟主永远在一起，更是他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这就是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极大的恩典，盼望我们的每个 Dosti 都能够在人生的里面，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的大牧人，跟随我们的大牧人一直到永生。最后也希望你能够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跟我们来联系，
手机短信1322996612213229966122，记得呢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13229966122，随时跟我们来分享你个人的经历，或者有什么需要让我们来为你读啊的，都可以告诉我们。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
见。